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试着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完。上一次我们说到，就是保罗对哥林多人、亚该亚片处教会众圣徒对他的职分应该有的认识，以及神怎么借着这个职分来做工，保罗已经讲的差不多了，讲完了，明白了，不是停在那里，而是有进一步的劝告。他劝信徒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怎么样才算是不徒受这个恩典？我们应该怎么做来回报这个恩典？还没有真的开始讲。他先讲什么呢？先讲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如果你们看不清楚这个恩典，这个职分，那大概不是因为我自己在尽这个职分的时候，在你们眼中，在众人的面前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使得你看不清楚，使得你对这个福音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非但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各样的事包括哪些事？这个表明怎么表明呢？第一部分可以说是在他肉体的遭遇上，就如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第二部分我们可以说是在他的品德以及他进这个职分的装备和能力上，他列了九种：廉洁之事、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那第三部分我们还没有讲，这第三部分是说什么呢？这有点难归纳，因为神的用人呢，说是服侍神，其实是服侍人，服侍神的子民，而且呢，是在这一个世界上，在众多不信的人，在与神为敌的各样政权思想经济体制之下服侍神，而不是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修炼。这就引出来啊，别人对他的看法和误解。每一个服侍神的用人在这方面一定要有心理预备，要是在这样的事上你没有坚定的意见，那这条路你走不好的。你会听见对你的风评，四围所有的人，无论是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对你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说法。这些被保罗用八个字总结起来，哪八个字啊？荣耀、羞辱、恶名、美名。那当然，荣耀是对着美名讲的，恶名是对着羞辱讲的。这些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实际上可能包含哪些方面呢？我们对于别人的风评又应当有什么样的认识呢？他在底下又开了一张清单，从七个方面来审查自己，也向收信的教会说明。他表列的方法是这样：左边呢是似乎是，右边呢却是。似乎是就是在别人看起来，别人说起来，传到你的耳朵里听起来是怎么样的？确实呢，就是在神看起来，我们自己看起来，以及你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些事情，叫做确实。第一项，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所谓诱惑，当然分两方面，一个是你的动机，一个是你所传的内容。在服侍的工厂上，无论你做什么，总有人认为你是不安好心，另有目的，口里头说的是一套，心里盘算的是另一套。那至于把我们所传的当成一个骗人入教的说法，更是不在话下了。确是诚实的，诚实一定是表里合一，你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在工厂上做工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你太诚实了，真是会引人不相信。因为他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诚实的人，他不相信你所说的就真是这么回事，这些东西很能替你引麻烦的。但是无论别人怎么样， 你必须要有一个诚实的习惯。你不但应该是诚实的，你更需要是喜爱诚实的。你只会做诚实的人，只会说诚实的话，你不会想别的办法。向来神对他的仆人呢、有一个口中没有谎言，嘴里查不出诡诈的要求。诚实又可以被翻译成真理，真实，我们所传的道是确实的，是真的，真是从神来的。这个叫做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第二，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这话好像听起来很矛盾，要么人知道你，要么人不知道你。怎么会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呢？你把不为人所知改成不为人注意，就比较容易明白了。举个例子吧，人家问你哪里毕业，你说我是中南大学毕业的，别人就说哦，很出名，我们知道。你如果说我是湘雅医学院毕业的，别人就不见得知道的这么清楚。你要告诉他说，中南大学里边的医科啊，从前是湖南医学院，湖南医学院从前叫做湘雅医科大学，湘是湖南，雅呢其实就是鼎鼎有名的美国耶鲁大学与中国合办的医学院。而且那时候耶鲁大学啊，派到中国来，实际上是一个传耶稣的传道组织。当年创办的那些校长啊，开医院的传道士啊，你还知道他们的名字吗？不知道吧。可是你今天还受他们的影响吗？绝对受影响。照这样说，他们是不为人所知，还是人所共知的呢？两个都是，对不对？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做工的人应该有这个特色，人已经忘了那棵树，但是它的果子可以长存。第三，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这个要死不是自杀，要死可以比较传神的被说成，在不信主的人看起来啊，我们有点找死，众人都担心的事情你不担心，众人都为自己做的打算你不打算，明明是吃亏的事，你却面不改色往坑里跳。人看你是死定了，你却没死。你传道怎么养家，怎么养孩子，怎么照顾父母，不可能的事情吗？哎，结果怎么样啊？却是活着的。哥林多后书一开头，保罗不是就说了吗？我们这些人呢、是为耶稣的缘故常常被交于死地。哎，不但是人看我们找死啊，神也真的是把我们摆在一个自己都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地步。为了要显明神的大能，为了要让别人看见，这莫大的能力真的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做工的人看起来好像是任人摆布的，是弱者，实际上我们是任神摆布。我们虽然软弱啊，神却是强者中的强者。耶稣也是这样被交于死地，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必须在我们身上演算一遍。底下第四项也类似，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从不信主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可能最清楚啊。你看他这么爱主，这么服侍神，怎么生出来一个孩子是残障的呢？他去传福音怎么还会遭遇车祸呢？世人总以为上帝应该是我们有求必应的活菩萨，怎么传道的人反倒遭遇不顺呢？你看保罗挨了多少打，关了多少监狱，这个叫受责罚。虽然如此，丧命不丧命啊？不丧命。那些看起来的困难、痛苦、挫折都是主量定的。约拿上了他师的船，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什么叫做几乎破坏？就是神算好了多大的风多大的浪，刚刚好让这个船怎么样啊，看着是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的。吹坏了也就算了，很大的风浪却吹不坏，哎，这都是经过上帝精密计算的。在当时那些人看起来，保罗真是受责罚的。保罗要一再写信叫别人不要因为他所受的患难丧胆。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今天服侍主的人往往一遭遇挫折，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哎，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上帝在处罚我。第二件事情呢，哎，神没有与我同在，算了算了，车子才开出门就撞了，那肯定是上帝不要我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或许你错了啊， 服侍主不是看黄历，也不是投石问路，服侍主是心里面已经要有一个确实的认定，有许多的艰难在等着我们。那些艰难看起来似乎是受责罚，但是这里有一个应许，不至于丧命的，而且急祸丧命，你的丧命仍然要成为福音的见证。第五，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这又是一个尤其在弟兄姐妹中间常常被误解的事。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这样认为，所谓服侍主啊，就是我能做的做完了啊，回家去睡觉啊，交托主，我不担心。一个服侍主的人不应该有任何的忧愁，从某些层面上来讲，当然是的。我们尽了力量，也过了自己的力量，把福音传给对方，对方信不信呢？责任不在我。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但是以色列人过不了约旦河，错不在他。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在十一章他就继续讲了，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服侍主的人不可能对主的事不上心，这个上心连主耶稣都说，我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哪里会来一个思想啊，要是服侍主就应该像个弥勒佛一样笑口常开，而且你的忧愁要是给弟兄姐妹看见一点点呐、哎呦，这些小羊都要来劝你了，要交给主啊，都祷告嘛，要保持你的平安喜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除非你是一个做工的人，要不然你不明白什么叫做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在我们想，忧愁就是忧愁，快乐就是快乐，你任何时候有忧愁就不能够叫做常常快乐。这怎么说呢？就好像你是一艘船的船长，神给你应许，这段水路无论多么危险，你一定平平安安的驶出所有的急流暗礁。你对神的应许有信心有把握，那是你的常常快乐。可是这个神的应许以及你的把握加上你的喜乐平安，并不表示你不需要聚精会神，兢兢业业的，胆战心惊的把船呢、在大风大浪之中带出这块危险。另外一个例子更容易懂，养过孩子的人都晓得，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很可爱的，累不累啊？累。忧愁不忧愁？忧愁，整天为他担心呢、是不是常常快乐？是啊，为人父母的都应该能听懂这句话，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服侍教会一模一样，保罗不是说了吗，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儿女。第六与第七可以合在一起讲，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贫穷与一无所有在这里显然有相当类似的意思。什么才是贫穷？一个传道的做工的人难道一定要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吗？在思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先有一个确定，你我虽然不知道他这里贫穷的界限是什么，但是我们至少应当知道，他不是说似乎富足却是叫更多人富足的，他也不是说似乎样样都有却是一无所有的。在新约里边要做工要服侍教会，主耶稣的榜样，保罗的榜样，在贫穷这件事情上啊，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主耶稣也要求门徒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你说我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吧。保罗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又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些就不太难了吧。这些话摆在这里应当给了我们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如果一个传道人他的生活在别人看起来是奢华的，是贪好享受的，对福音就是一种妨碍，对不对？因为他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前面讲得很清楚，他在数点的是，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怎么样不叫人有妨碍？怎么样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正是他列这一份清单的目的。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必须拿他所提的这些纲要来与自己的生活对照。神给你的无论是什么，是属灵的财产，是地上的财产，你都应该用来让许多人富足。而对于你自己呢，在别人眼中看起来至少应该是朴素的，不贪心，不奢华，不是一个样样都要样样都有的人。尤其不应该以这些来作为神与你同在，神赐福于你的标准。同时对于以上所列的这些怎么样在凡事上不叫人有妨碍的事啊，我们又需要明白，你之所以能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并不在乎别人对你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看见，无论是福音朋友或是弟兄姐妹，都在此例。你很可能长期甚至一生处在众人对你的误会之中，处在这种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确实的矛盾之中。我们不必要为别人眼中的自己去辩驳，更不必要把这种矛盾的情况当成福音的障碍。常常有传道的人在教会中要为自己的清白辩护，说是为了神的见证，反而越弄越糟。你在弟兄姐妹中间长期服侍下来，你的存心如何，为人怎样，大家早该清楚。如果不清楚，那就不要多费什么口舌，只会给撒旦增加很多搅扰的机会。弟兄姐妹也要有见识。从前我们说过，既然保罗这样讲，也就表示对某一个传道人的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并不是一件太大不了的事。今天有多少的教会，在一个传道人离开之后，大家就分成两边，像保皇党和革命党一样斗个不停，这都是很不妥当的事儿。那也许有人又要问说，我们不是应当凡事效法保罗吗？保罗不是在这里为他自己辩护，为他自己说明吗？对，这是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需要一再从心中辨明的事。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是要哥林多和雅该亚的众外邦教会接受他为外邦使徒的职分。因为在神面前，对保罗这个职分是不是完全接受、完全信任呢？绝对关乎这些外邦教会的成长。我们与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之间却没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应当本着圣经，本着像哥林多后书这样的书信，劝诫弟兄姐妹要像当时的教会一样完全接受保罗的职分。可是他们却不见得要完全接纳我，或者我在某某教会中做工的方式与职分，那个不妨事的。实际上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之所以不接受我们的服侍，不听从我们的教导，往往是因为我们守着保罗的教训，跟保罗一起要求教会完全顺服在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吩咐底下。他们是因为不顺服保罗，所以不顺服你。保罗在教会里立的很多规矩他们吞不下去，那你就更没有必要去为自己做什么解释了。保罗讲到这里，摆明了主悦纳和拯救的恩典没有因为我这个使徒有什么亏欠而遭蒙蔽，他就对哥林多人说不太客气的话了。十一节，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这段话听起来像是一种感叹，其实正是哥林多后书里面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从第一章我们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与你们夸口一样。第二章，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第三章，我们又岂是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见信写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第四章，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将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第五章，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现在到了第六章，他再要求哥林多人照样，照谁的样啊？照我们对待你们的样，在我们两者的关系上，我们怎么对你们有宽宏的心，张开的口是既往不咎的，是没有隐藏的，希望你们也照样用这样的态度来报答我。这一些都讲完了，交代妥当了，在底下才是他对哥林多教会雅盖亚的众圣徒所提出来，不是在你我的关系上，而是在神拯救悦纳应允搭救我们的日子，我们应当对神有怎么样的回应，才算是不徒受他的恩典。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说第六章十四节，其实是接在六章二节后面的。这时候他不再说我和你，你和我在神面前的关系了，他直接说你们若是接受我们的职分，领了我们的教训，那么神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哦，这句话今天在教会里，在弟兄姐妹中间引起种种的推论和猜测，有些人把它当成一句律法，有些人以为无所谓，保罗吩咐的事儿可多了，这只是其中一条。读圣经啊，总是这样，不要只是把一句话抽出来在那儿挖空了心思去解释，你越是把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话连贯起来呢，就越容易明白他在说什么，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实际上他是自己接着会解释下去的。保罗写信好像大师画画，他要把这座山画给你的时候，不见得是一笔勾勒到底，这一笔画下去旁边先加点云彩，背后涂点颜色，添两棵树，打点好了不慌不忙才画下一笔。这个不要同负一轭的主旨出来之后，他先咄咄逼人的用五个问题问得你喘不过气来，才继续解释这个同负一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五个问题问得很直截了当，也是一种表列性的问题。左边是你们，就是信徒，右边是他们，当然就是不信的非信徒，这是两个壁垒分明的群体。第一个问题，你们是义的，他们是不义的。第二个问题，你们是光明，他们是黑暗。第三个问题，你们是属基督的，他们是属比列的。第四个问题，你们是信主的，他们是不信主的。第五个问题，你们是神的殿，他们是偶像的殿。他所在强调的就是这两者之间呢，绝对没有交集，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合，不相干，不相同。你读圣经啊，就不能不佩服保罗，佩服这些使徒，那真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他讲起道理来不是死板板的，他用起我们所说的逻辑辩证啊，绝不是冷冰冰的，他把对错在你面前一字摆开，替你陈明的时候，不但把你脑子弄清楚了，尤其把你心里直接翻了个个儿， 这些话让你就没词儿了，是不是？问完了这五个问题，他才开始解释为什么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是我们不图受神恩典应当有的最基本态度。他给我们的理由是这样的，他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对受信的哥林多人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新的教训。哥林多前书保罗已经多次写了，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但是前书所讲的重点比较偏重于一个信徒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里不一样了。这里是说，不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子是神的殿，信徒与信徒之间更是永生神的殿。为什么？他接着讲，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不是讲到一个信徒与神之间的事，这是讲到神建立教会，神拯救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所要做成的事。这些话我们也一再的说，就是启示录的最后宝座里边出来的大声音所宣告的话，是从永远到永远，是从神造我们拯救我们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的，是他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的中心呢、啊，就是神要得到一批属于他的人，使得神自己得以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居住来往。对神来讲，他之所以要造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做我们的神，他期望我们也要做他的子民。我们今天在谈这个，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想。我喜欢上了一个不信主的女孩，已经论及婚嫁了，我可不可以跟她结婚？不是在乎你可以不可以，而是在乎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诶，难道我不能和不信主的人一起做生意，一同上班吗？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要的和神要的是不是一样？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为了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你们中间？这个你必须诚实的去答。那当然，圣经的话又进一步的解释下去，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出来什么意思？出来是离开吗？出来是连招呼都不能打吗？如果可以打招呼，能不能一起共事呢？他接着解释了嘛，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神拯救我们，又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保罗在前书里边已经说的，若是这世上一切行淫乱、贪婪、勒索、拜偶像的人，我们不可以与他相交的话，那我们非得离开世界不可。神悦纳我们，我们怎么回报他？就是要与不信的，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不要沾染这个世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使神能在我们中间居住。这个我们是指着教会而言的。教会当然可以跟世界来往，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他们搞伙食啊，可能每天要到市场上去买菜，买的菜甚至都可能是拜过偶像的，但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做是合宜的，这个在前书里边已经有很清楚的交代。什么叫做沾染？什么叫做分别？哎，不是存着一个很软弱的信心啊，碰都不敢碰，离他们越远越好啊，生怕把自己弄脏了。不是，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耶和华。光明与黑暗固然没有相通，没有交界，光明却是照亮黑暗的。我们本是一群把基督的馨香之气带到污秽的市集里边的一群人。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是灯台，灯台要照亮世界，灯台的本身却不能掺杂世界。人子在灯台中间行走，永生神在灯台中间居住，往来灯台就得以照亮世界。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再连回去这段话，从一章直到如今，它的重点在于你们必须接受我保罗为外邦教会的使徒，然后任命了我们这福音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教会的执事，对你们所做的一切教训、所传的一切道理，神差派我们来到你们中间做工。我们在你们中间本是无可指责，对你们认识神的心意而言也是没有妨碍的。但是新约的教会不只是要你们接纳我们，而是借着你们接纳我们，认识我们的职分，使得你们中间能够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是第六章的结尾，可是我想仍然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就算你听明白了，在此你还要问，那我到底可不可以跟不信的人结婚呢？如果读圣经读了半天，你脑子里就只有这一个问题啊，那我真是为你感觉到可怜，感觉到悲哀。神拯救我们，原本是为了那个不娶也不嫁、天上永远的国度，不是为了这个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暂时世界。与其拿这样的问题来问传道的人，问别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试试直接问保罗呢？如果保罗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他也的确就是写给你的，你若真听懂了，会再去问他吗？试想他会给你什么样的答案呢？
方向，刚才这个 Raymond 问我说，到底什么是归零啊？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归正嘛。你个镜子要擦干净了，你的镜子不能是个哈哈镜。圣经说我们认识主呢，好像啊隔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你当然第一个你把镜子擦干净了，你镜子要弄平啊，大山小山要修平啊。所以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它进来的很清楚。你接受的时候呢，你也接受得很正确，那你再拿出去教导别人就简单了，对不对？我们的问题就好像小孩念完高中去上大学啊，从来没有上过这个，假设了，现在当然高中生都很聪明了，从来没上过物理课，老师开始讲课了，哎，讲了一分钟你开始举手了，再讲一分钟你又有问题了，呵呵，你问来问去呢，你不如把那堂课听完嘛，是不是？你要跟从前的人讲说地球是圆的，哎呦，那怎么讲啊？你说月亮是圆的，地球当然也是圆的。你现在看很简单，这从前的人想不通的。那你如果心里面有那种观念，说地球不可能是圆的，那跟你说什么都没有用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其实圣经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照说应该是这样，对不对？要不然就麻烦了啊！神的启示是完全的。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我们要传的道也好，我们要有的学习也好，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一切问题，从根本上来讲，你觉得圣经给你答了没有？这个你得先决定。你如果说圣经都答了，那为什么这答案就用不上呢？往往原因出在什么？我们没仔细听嘛。尤其在近代的这个各种的教导里面，最容易看见的就是一个字词的解释啊，一个观念的解释啊，而不是直接让保罗也好、彼得也好，把他们要讲的给我们一起讲完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写给教会那一封信就是那一封信了，没参考书的， 啊，现在我们罗马书变成了最难读的书了。如果这么难读，保罗不会写给罗马人。如果读完了这本书之后还不能够帮助他们胜过罪，还不能让他们认识福音，还不能够救他们取死的身体，那就保罗就白写了，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呢，哎呀，常常学习啊，修了一些课啊，听了好多道，还是不行，还是觉得没答案。为什么呢？也许你从来没有想一想，也许答案真的老早就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今天就反过来从一个问题开始了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可以不随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请问你有没有答案？从大方面来讲，我就这么多的需要，像成立教会，那你们这么多的弟兄，你就出来传道就好了，去外面请人看。但是我们很多的顾虑，这个顾虑说穿的也是什么？人的情欲嘛。哎，还有小事情，我们的失败呀，很难的。大事儿、小事儿，你要是能够不随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那我们认为这个答案大部分就是哦，我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要是知道神的旨意，我一定去做。神如果要我去中国传道，我一定去。你试试看好了。他要是知道你一定去，他就会告诉你了。他就是知道告诉你，你不一定去，所以他不告诉你，知道？那有没有一个诀窍在圣经里面是讲的非常简单，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你在这个世上啊，他打保单的，你就可以不随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圣经有没有这样的金科玉律的答案？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么好的东西，你这件事情做到了，他就可以让你不随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他从来问题不是知道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而是说对于这个旨意你怎么随从，而与神的旨意相对的一定是什么？人的情欲。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他如果有这样一句话说，你就可以不随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那我们首先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了解，就是说什么与神的旨意相对的其实是什么？人的情欲。你用他的话来讲是最准确了啊，问题从来不是说我弄得清楚弄不清楚，他不是这样讲的。那找不到我们用猜的好不好？你觉得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诀窍能够让你哎做到了以后就不随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
抛下世上一切。
抛下世上一切，这个世上一切抛不下就已经是神人的情欲了。我要是能掏空我就没这问题了。是什么？他的诀窍是什么？这是很大的一个应许，对不对？真理是我们成圣 ，OK， 还有没有别的猜？你要先猜，就是说，你像我一再的跟大家讲，你要难一难自己，你不难自己，你就不知道欣赏圣经。从天上来的赏赐是大的，哎，这个倒是有点道理。你越是知道天上的东西，你越丢得下地上的东西了。你要一个男孩子，你说你把这个女朋友放下吧，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是他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的话，他马上这个就放下了，真的吗？你不给他另外一根绳子，他不会放手上这根绳子，再破他不放的。你天上的事情知道越多，那当然就越容易。可是你知道的到什么才算是更多？你会发现说，哎呀，我知道的总比我愿意放的还要多，我还是放不下来，我还是放不下来。其实在世上谁不知道？你说现在重要，永恒重要，哪一个重要？永恒重要。你真的能够凡事上你以永恒的东西来判断呢？不容易的。假设主耶稣两年半之内回来，你说佩罗兰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失丧的灵魂，到时候主找谁算账？
肯定不会找我。
你是不是团契的负责人？你是，那怎么会不找你呢？牧师对不对？牧师他已经在做他能做的了，传道人你推不到他身上去了。神跟以西结讲得很清楚了，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如果百姓有罪，你不告诉他就算你的；如果百姓有罪，你告诉他，百姓不听了就不算你的。牧师有没有告诉你们，你们佩罗兰弟兄姐妹好好传福音，有没有？那就行了，那就行了，剩下都是你们佩罗兰弟兄你们自己需要去这个。不要以为传道人是好像我这个责任了，我到最后跟主交账。我们是跟主交账是不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的是多少。我做完了没我的事儿了，因为很多事情是应该众圣徒一起服侍，我催不动他们嘛。你想想看，摩西在旷野待了40年，他那带的那一代的人除了两个之外全部都在旷野倒闭，你说这个工人到底是好工人是坏工人？他没有把这些子民带起来，他真的没有，到最后都要过河了他们还在犯奸淫。 摩西就在神的面前哭啊，他本来还很多办法的，对不对？又是责备他们，又是把石板摔了，又是到神面前去祷告，到了最后他只有在那哭，就摩西哭泣啊，那比耶稣哭了还要心疼的，你知道吗？因为他的一生他就这样放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果效，可是责任归不归他？责任从来不归他。以色列的民倒闭在旷野，责任从来不归摩西，责任归谁啊？你们个人要起来用刀杀你的弟兄对不对？你要拿出责任来。他刚才问我说，你当初怎么出来传道？哎，我在 Galveston 啊，那个岛上是没有别人的，出来的人就是像袁老师他们那一辈的，那都是拿 J 护照，出来之前没有听过福音，两年之后就要回去也没听过福音，一呦这下我就糟了。我说这将来他们要是都没听见福音，那主找谁问呢？他们也没车，就在那个小海岛上，小海岛上那主一定是去翻一翻生命册上，看小海岛上有没有基督徒，那有很多外国人，哎，他们听不懂，有没有中国的基督徒，那不是就翻到我了吗？你这个责任难逃啊，你先把这个事情认定了，认定了之后呢，哎呀，可是你仍然是你要怎么去做的？这就是我知道我该做跟我拿自己有办法是两回事的，还没有猜还没有答案，什么事情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就可以啊。我稍微再多念两句啊，他甚至不是要你做的事情，他说我们若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啊，你有一天开始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随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那是什么宝贝啊？你这么重要的经文我们居然不知道，所以就证明了我刚才说的嘛，我们没归零。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去听圣经讲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要不随从人的情欲，我们知道要只随从神的旨意，可是这里面有没有诀窍？圣经把这个诀窍是清清楚楚的讲出来，我们好像没听见一样。从今以后就可以，就可以咯，本来是不可以的，你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一个人怎么会随从神的旨意？它是一个结果，哎，他怎么可以胜过自己的情欲？他居然是一个结果，哎，要不要开讲了？听过很多很多次，你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可以当真，就是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不干净，听这东西跟听耳边风一样。其实圣经里面这样的话太多了，我们如果反过来问，可以把很多人都难倒。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他怎么说的？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当你们有这样的心智，你们存这样的心之后，从今以后居然就可以怎么样啊？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这样的心智是什么心智啊？什么受苦？哎，肉身受苦跟受苦是不一样的，肉身受苦就这么简单了。你存一个在肉身受苦的心智，跌破眼镜吗？你就可以，你就拿自己有办法了。你先把这个答案放在心里面，然后你再问他说道理出在哪里？他说里面一定有讲他的道理。我们从人的经验来讲呢，哎，有很多的道理。你问袁老师，他一定懂。想当初你们下放的时候，因为没有回头路了。所以你们在那个泥巴坛子里把那个城造起来了没有？造起来了，对不对？猪养起来了没有？养起来了，田种出来了没有？哎，北大的学生，跟我们一样的啊，是大学生啊，整批在国家伟大的政策之下就下去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泥巴坛子有传染病，他们居然赤手空拳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活得下来，为什么？他那个不叫做受苦的心智，你除了受苦之外你没有别的办法，可是你不能整天在那里怕受苦，你一旦决定说受苦是命定的，你什么都做得下来了，对不对？这个是从人来讲。所以你看什么人坐牢的时候呢是坐得最不安稳，就他认为他会被放出来的人。什么人坐牢，坐牢跟老中入定一样，反正放不出来随便你放。他不怕了，你决定这个受苦是你的命定，你已经没有选择了，你接受这个，我们就用普通话来讲，你接受这个是你的命运好了， 所以这话有它的道理了。因为你如果接受我愿意服侍主，那你第一件事情其实是什么？受苦，受苦是命定的，那你就不会说哎呀我这个世上还有顾虑，那没什么好顾虑。其实所说世上的顾虑就是什么，我或者我自己不要受苦，或者我的儿女不要受苦，总之这跟肉身的苦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这个东西是你的兵器，你把这个兵器放下来，你在那边等神的呼召，有什么好呼召的？放弃兵器的人，神会呼召你吗？神不会呼召你的。但是这个只是从人的层面来讲，我们认为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一定讲出一大堆的道理来。可你看这段话，他有没有讲道理？他没讲道理耶。他开头说什么？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看，我们都明白基督怎么样，在肉身受苦了没有？受苦了。可是如果他不这样说，我们谁说得出来？你我们光说啊，基督受苦，所以他很干，他干什么？他很爱我。你看好莱坞的大导演拍一个基督受苦的电影，其实基督复活的基督从来没有叫我们去纪念他的苦。如果复活的基督要我们纪念他的苦，他遇见玛利亚的时候，他一定说什么？一个字就是 ouch， 你那个手扎的，对不对？他一定说 ouch， 他没说。他遇见玛利亚，他说什么？他说愿你们平安。实际上，基督的这个伤痕呢、啊，是不是一直会疼，疼到永远呢、啊？我都没有把握说他不会疼到永远，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伤是还在那里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再的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只有谁的身体还是旧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嘛。他虽然是复活，你可以说他是新的身体，可是他说怎么样啊？我肋旁的枪伤还在不在？还在。我们所有的伤疤、雀斑、青春痘，通通都不在了。可是基督的伤还在。他跟以马忤的门徒拨饼，他拨了饼之后，门徒从他手里面接过来，突然眼睛开了，认出来是主。他为什么认出来是主啊？当他把这个饼从主的手拿开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手是伤痕的手。当然这是我们猜想。哎，基督在肉身受过苦啊，我们都明白。可是他没有强调要我们去怎么去思想他被打得多痛啊。那好莱坞的片商，他这个是天主教的背景，他要去讲那个基督受苦，受了半天，可是他电影拍下来，金像奖也得了，钱也卖了，我请问他自己受苦不受苦？他自己有没有想到，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怎么样啊？我们也当像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你看看圣经不讲，你不会知道的。你不这样想，你念的时候觉得念得很顺啊，念得很顺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你看见基督受苦，你就应当知道他是给我们立了什么呀？立了榜样。这个榜样为什么这么重要？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受苦？哎，这里诀窍长出来了。你存这样的心智，还不是说你真的要受苦，你存这样的心智，你就可以怎么样啊？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第一个原因，他告诉我们是基督在肉身受过苦，所以我们就应当效法他。第二个原因，他说什么？因为怎么样啊？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为什么这样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归零？就是说你必须留在这个话上面去，把它理明白了。啊，他为什么从第一句讲到第二句？第二句讲，我们这他讲完了两句了，就应该跳到第二节了。怎么又出来这样一句话？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话到底怎么说？嗯，你这个答案能够答出来，是已经可以做传道人了。我不是跟你讲完的，你要不要拿去考？考教会的传道人，你拿去考，很多人被你考倒的。你说罪还在不在？罪还在，但是罪什么叫做断绝了？它在你身上它没有功用，因为你把它的车子给烧了嘛？怎么烧了呢？我这个肉身还在啊。哎，其实是什么？受苦。我们不这样想啊，我们基督徒现在读到为主受苦，我们总认为那个受苦是什么？受鞭打、被监禁啊这一类的事情。其实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不是这样讲，哎，你只要在肉身上与基督认同啊，你就算是什么与主一同受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思想， 压制跟心智是相当不一样的。所谓心智就是说这东西我已经没份儿了，压制是什么？我还想要，我不让我自己去，那是很累了，这个区别很大很大。不需要压制的，这你压制压不来，你越压它反弹力越大。就像你要减肥的时候，你说我今天不吃，明天不吃，你后天肯定大吃。神的话如果这样说了，我就认为就是这样子。我如果自己做的不是这个样子，我就找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我不再去问他这个是不是对的。如果我一开始这个问了，我就没完了，你懂的意思吗？神说有晚上有早晨，六天他造完行了，人家再给我怎么讲，科学再给我多少证据，我不去管他了。然后我从这个地方去解释，我保证一定也可以解释得通，这就行了。如果圣经的话讲得这么清楚这么简单，那显然他就是这意思了，对不对？你必须要把这个神的旨意要行出来的话，他说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有受苦的心智。他这里给我们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主这样受苦了，第二个原因是你需要知道你肉身没有受苦的心智，罪在你的身上是不会断绝的，就这么直截了当。什么叫做肉身受苦？对，所以我们底下我们就需要去开始想了啊。先答一下刚才他的问题啊，因为你往前面去看，就在这个前面三章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请问神的旨意是不是叫我们受苦？是啊，他真的是啊。可是你说今天教会还传不传这样的信息了？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祷告啊，接卷就接出来，工作就找到，病就好，孩子就生出来了。对不对？可是这是圣经的话，传道就是传这个话，你同意不同意不是我的问题。好了，那我们先回到刚才袁姐妹提的这个，什么叫做肉身受苦？他如果没有很详细的去解释啊，像有的地方保罗解释的很清楚啊，我们都会这个背这个圣灵的果子，出于情欲的是显而易见，那个你会不会背？不会，哎，那个才需要背。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什么第一名牌什么，第二名牌什么，第三名牌什么，那个才值得背啊，那个很重要。你光背圣灵的果子，你情欲这关根本过不去，你背了半天干什么？可是有的时候他就没解释，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那我怎么知道哪个是圣灵哪个是情欲？你这样去一比就知道了啊，什么叫出于圣灵的？不是你去祷告了以后主跟你讲话，不，你看看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对不对？信实、温柔、节制，是不是这个东西？如果是这个，是出于圣灵的；如果不是出于这个，是什么结党啊、纷争啊、嫉妒啊、凶杀啊、恼恨啊、淫乱啊，那个叫做什么情欲的？这两个会相争的。那这是他解释了，现在他没有解释什么叫做肉身受苦，那你怎么办？至少你可以得到一个答案是没错的，就是所谓要以肉身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他苦不苦啊？他苦不苦？他苦，对。这个至少你要知道，不要做第二想了啊！从来没有什么我受苦，但是他不苦，他真的是会苦的，但是多苦呢？他就没告诉你了，对不对？那圣经有很多很多地方讲到这个苦。我们现今所受的苦楚，若有的人比，有的人不比，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怎么样，就不足介意了，对不对？你看圣经的话就是讲得好嘛，对不对？那苦是苦不苦啊？它一定苦。这个苦呢，呵呵，有多苦呢？不会比你将来的荣耀要大，它是一个微不足介意的苦。可是它是不是苦？是苦，而且是哪里的苦啊？是哪里的苦啊？肉身的苦，肉身的苦。这个你得把它当成命定，这个叫做心智，这是你的兵器，你知道吗？这所谓心智，所谓兵器，它显然是讲到说，凡是与神旨意做对的，撒旦的诡计啊，世界的啊，世界的引诱啊，对不对？还有种种种种要在这个在这条路上，哎，阻挠我们的东西，这是你的兵器啊！你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很多的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 尤其你从情欲来的这一部分，因为你不要说什么别的，你说要减肥，对不对？你说我现在不吃东西，那不吃东西很愉快吗？不愉快，对不对？一样的嘛，一样的嘛。人的情欲来，情欲有所谓的什么最终之乐，你把那个最终之乐放下来，叫做什么？算不算受苦？当然算受苦。算不算与主一同受苦？算不算？当然算嘛，这里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他不是说基督钉十字架你也要钉十字架，他也不是说哎，施洗约翰坐牢你要坐牢。基督也曾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请问他没有犯罪是一个苦呢还是一个乐？任何一个人在肉身里面，当你的肉身有一个欲望，有一个啊人的这个什么情欲来，你把它挡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苦啊？它是苦。这里是讲得很清楚啊，你必须一定先有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其实也是讲得很对啊，有没有需要啊？有需要。愿不愿意服侍主啊？愿意服侍主。那可是什么东西？可是我的经济是不是我的世界，那其实讲穿了就是什么肉身的苦嘛。但你说，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是建筑就是很麻烦。你说我们今天在北美21世纪中国人啊，我们这种最所谓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在北美，请问你就算你现在出来服侍主，你受的苦你能够苦到什么地步？假设 Raymond 决定明天出来，你们 Paradigm 有多少个家庭？你们40个家庭，你们忍心看他饿死吗？你们会不会他快饿死了你就袖手旁观不管他？会不会？我跟你讲，第一你要把你的钱花完就很不容易，现金花完了还有存款，存款花完了还有房子可以卖，哇，对不对？我服侍需要用车嘛，你像我现在买房子的钱拿去租 apartment 逛逛很好用啊，真的到肉身受苦的地步还真是不容易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据圣经所说的，我们已经是差得很远很远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差得这么远这么远呢？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躲避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肉身受苦。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直啊，为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说我不怕死，其实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延迟什么，避免什么死亡。你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睡觉？生病为什么要去看医生？对不对？冬天为什么要穿衣服？你谁不怕死？你要是饿不死、病不死、打不死、老不死的话，你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我跟你讲，你哪里还会在这边念着书，还会在你老板手下待着？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那再往前一点，其实我们还是一生因怕什么而为奴仆啊？因怕肉身受苦而为奴仆。我们为什么在不断的积蓄？为什么不断在往好的区域去搬？为什么要找一个更稳定的工作？其实讲了半天是什么？怕苦，而且怕我们的儿女受苦，就这么简单。你说这难道错吗？没错。可是你如果要，他不是在说对或错啊，他是说你如果要怎么样啊？在世，你要是从今以后，你要只随从神的旨意，不随从神的情欲的话，那我给你一个诀窍，你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让他讲得多么准确，受苦的心智是在乎你呀，让不让你受苦是在乎谁呀？你认为你真有受苦的心智，神就会要你去受苦呢？还是他明白了你真的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往往不见得要你受苦？你从旧约里面找例子嘛，都有啊。第一个受苦的可能是雅各，雅各受很多苦啊，他的肉身受苦。你看他离开他妈逃到拉班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几岁啊？芳龄76。他的哥哥40岁，已经娶了2个太太。他76岁还在等候那个长子的名分。为什么这个事情他这么知道？他爷爷亚伯拉罕特别交代，绝对不能够娶迦南族的女子。为了这个，他的妈利百加费了多大的劲儿把他从拿赫的城娶过来？而且，难道他会不知道他祖父母的事情吗？以实玛利生下来都不算了，非得要亚伯拉罕和撒拉生的才算。你只有那一个妻子，你只有那一个孩子，神的应许是这样传的。现在以扫已经娶了几个太太啊？ 两个太太，而且都是迦南人啊，你可以去定他的不是。好了，那你说我要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你需不需要受苦啊？你76岁还没娶到太太，你跑到拉班的家里边，看见他的女儿，为这两个女儿怎么样啊？后来圣经就说雅各是未得人妻啊，给人放养。其实他只要得一个，另外一个是送的，一共送了他三个，对，一个太太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你有四个太太，然后你每天去放羊回家累得要死，四个太太抢你，你怎么办呢？我老天哪！那当初雅各这个受苦的心智，他真的就受了一辈子苦。为什么？他老的时候见法老怎么说啊？我的一生怎么样啊？又短又苦，这里面是有祝福的，又长又苦就更糟糕了。这个圣经的话真的是很幽默的。好了，雅各生了孩子叫约瑟。约瑟这个小东西显然从小他爸宠他啊，可是他有没有受苦的心智看不出来，你真的看不出来。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哥哥要把他卖的时候呢，他哭了没有？他哀求了没有？你怎么知道他哀求了？什么时候告诉你的？他掉了洞里面就没再记他的反应，光记他哥哥的事情。可是到最后他哥哥来买粮，他做宰相的时候，他就听见他的哥哥们在用希伯来话谈，因为他装的是埃及人嘛，其实他听得懂，对不对？哎，那个时候他们哥哥就讲说，你看那童子当初他哀求我们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那是苦？他知道那是苦。他是不是在受苦？他是受苦。什么时候这个受苦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心智了，那我们就不晓得了。你知道你真的在苦里面，而且你把这个苦当成一个心智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兵器，很厉害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这样劝有心服侍的弟兄姐妹，你是用跳的，你不要用等的。这两个圈圈它没有交集的，你就跳进来就好了。你警察穿上制服，他的烟也戒掉了，他酒也不敢喝了，至少他穿着制服的时候他不敢这么来。他既然已经说了神的旨意是叫你们行善而受苦，看整个尤其新约里面仆人的榜样，保罗讲了，我比你们众人怎么样更多劳苦，对不对？你看哥林多后书他形容他自己那就是不得了的，他的这个简历啊，他的这个 resume， 教会要聘牧师就应该拿保罗的这个，受鞭打多少次，说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我不在乎你到底读了多少书，你牧过多少会，你为主受了多少苦，做父的代价是什么，这个拿来我们讲一讲，这样就比较好一点了。因为这向来就是新约仆人命定的榜样嘛，本来就是因为主是受苦的，所以你不能再说，哎，他既然这么好呢，那主就应该给他报答。我们当然有报答，在天上的事情嘛。在旧约里面他也讲了，就是大卫他就说他们都甘心牺牲自己，那些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他们都甘心牺牲自己。这个两个事情从来不分开的，因为他是有个传统的，你知道吗？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是撒母耳、摩西、大卫的神，没有一个不受苦。不是这种苦就是那种苦，那个苦往往就是跟大家的日子都不一样的。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但以理呢，你说狮子坑里面也是一种受苦，做宰相也受苦啊，他一日三次就朝耶路撒冷祷告，他不给自己找麻烦吗？没有一个仆人是不在这样长期的受苦里面，因此这个事情根本就是我们的命定。你拿这个做兵器，像约瑟往坑里面一丢，往埃及一卖，他知道没有回头路了，就跟袁老师当年下放一样，这个受苦的心智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他里面真的成为兵器，这个兵器让他能够逃离他女主人，对不对？波提乏太太的手，他知道他为什么受苦啊。我们不是在做苦行僧，我们是晓得说神是可畏的，我们要见他的，我们要交账的，并且我们晓得基督为我们立了榜样。这个受苦的心智你读完了，你第一个你先把它背起来，第二个你回家慢慢把它装在心里面，这件事情可以祷告的。主，我怕受苦，可你先把受苦的心智给我，你给我的心智我就不怕受苦了，对不对？他苦不苦？他当然苦，可是这苦到底有多少？哎，他的恩典一定够你用的，这不会错的。整个经历神神迹在哪里行？旷野里面行，外邦人中间，而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大富户里面行，不是在 Katy Sugarland Pearland， 真的不是。你别想，因为我们都打点好了，因此神迹没有什么有发挥的必要，你知道吧？我们都自救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因为什么？没错，没错。 可是你要是怕受苦，你就跟不到那时候，看看说，哎呀，天晚了，我们先走吧，对不对？你跟到底，主不走你也不走，哪怕饿着你不走，神迹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个叫做什么？受苦的心智。那你说百姓那天到底受到苦没有？没受到苦，正饿着东西就来了。主耶稣要祝福他们的时候也是一样，五饼二鱼拿过来了，望着天先祝福。你说我们要服侍主，当然应该有天上的祝福啊，当然有祝福，肯定有祝福。祝福之后还没完，还要拨开，也拨开就疼了，拨开就分出去，对不对？分出去就麻烦了。他尤其他有个分法，他不是说照你所愿意的去分，不是在乎你给多少，他是说照众人所求的分给他们，那个最麻烦。如果服侍主只是说我愿意服侍的去服侍就好了，服侍主不是。哎，你漂亮这块城需要有多大你就得给多少，所以你为什么就简直没办法代职，你想想也知道了，他那个需要有多大。我们刚才也在讲，你服侍主啊，不是在乎你的 ability， 是你的 availability， 是在乎你能不能空得出来被主用。在主跟你中间还有没有个二老板，有了就麻烦。可是你要是没有这个二老板，你得有受苦的心智。可是现在就是单单是让我们肉身啊，不随从这个肉身的情欲去，这种的苦我们就已经不愿意了。让你把今生的打算放下来，你就已经不愿意了。那我们光在这边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神的旨意告诉你你干什么，因为你行不来啊。其实神的旨意很清楚啊，他为什么叫我们这么年轻得救，还有太多的同胞福音啊，对不对？你说我们这中国来的人，谁传福音我们听得进去啊？我跟你学个英文，你老美跟我们讲的我们根本没在听的。可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当你站出来一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可是你要把这个职分要主与你同在，首先你要有兵器。这个兵器是什么？受苦的心智。所以现在可以开始背了啊。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是作为兵器，不是当作。再背一次啊。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讲得好不好？讲得太好了，太有用了，对不对？你讲很多的道理，怎么胜过情欲啊，怎么明白是神的旨意啊，讲了半天没讲到点上。为什么他要求这个东西？哦，那个很不一样。我知道你讲什么，就像你把自己关起来啊，苦行僧啊，啊，让自己不吃饭啊，让自己去修炼，那是绝对绝对是两回事情。因为他一个第一个，他的原因是这样：基督的榜样是什么？基督的榜样是走到人群里面去。基督的榜样一直是在人群里面。比保罗讲的最清楚了，我真是怎么样苦啊？我的苦是在乎什么？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你绝对不能靠鞭子打把自己打出来的，没有用处的，一点都没有。他圣经特别讲苦待己身是怎么样啊，毫无功效的。好了，这样会背了，对不对？底下他有原因，他又给了一个原因，因为啊，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底下有因为了。那因为什么呢？往日。他刚才说从今以后，现在底下说什么？往日。从今以后是什么？从今以后跟结婚一样，你不是天天结婚，你结一次婚，从今以后你就是什么了？哎，你就是结婚了。你看自己也不一样，你看对方也不一样。哎，这个受苦的心智啊，你把自己放在心里，我这是我的命定，我已经决定我不要这样子了。好，所以我们唱歌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对不对？施加在前头怎么样？世界在背后，这是一个决定，跟你决志一样。我们都会跟他讲啊，你要信主啊，你就先信，对不对？你会劝人家觉知，其实真正所谓的觉知是这个觉，这个心智对基督徒来讲，你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啊。他还给你一个原因，因为怎么样？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那个就是刚才解释刚才的什么话？ 情欲，对不对？那我们前期都跟大家讲了，你要注意圣经啊，一定要会去读，他每一次讲一样的事情就用不一样的话。刚才说人的情欲，又说再试度一下的光阴，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怎么样不要随从情欲。那这个情欲是什么呢？他又换了一种话来形容了，往日什么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这个就是情欲。什么叫做外邦人的心意行？有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啊？就是他们中间没有神的话。你可能有孔老夫子的话，但是没有神的话，那个叫做外邦人的心意行。他底下开始举例子的，包括什么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就是他给你的第三个原因啊，往日所做的那一切够不够啊？够了。这个也不难，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你每天在这个老板的手下受他的气，担心他没钱，他没钱我就没钱，我这个童子的命与他的命是相连的，我这个与美国股票市场的命是相连的。够不够啊？你说实在是够了，这是第三个原因啊。我们从前这样活有没有意思？实在是没意思，实在是够了。说了半天，搞了半天是什么？拜偶像的事吧。我们的偶像来美国，对不对？我们的学位、群饮、荒宴，你回国的时候同学请客，那你真的就是感觉到跟他们没话讲。为什么没话讲？一坐下来，人家都觉得你奇怪，你也觉得很尴尬。谈了半天都是什么？群饮、荒宴。你做见证为什么没有力量？这里告诉你，因为他们看到你怎么样，以为你怪不怪啊？不怪，哎，差不多。是常常有人问说，哎，我如果不这样不那样的话，人家会觉得我很奇怪。你以为你奇怪很好啊，他们必须要看见以你为怪，那这时候才行。但是以你为死就更有福气了。但以你为怪，这个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啊。他们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他先是以为怪，接下来一定会干什么？回报你们。但是怎么样啊，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他们个人要为他们这件事情交账，意思什么？你不要再跟他们在一起了，你不要跟他们一模一样。底下插了几句话呢，都是在讲他们。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其实是第四个原因，在第七节。他说什么？万物的结局近，所以你们要干什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请问谨慎自守它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就是什么？不随从人的情，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不做那些事，不奔那些放荡无度的路，这个叫什么？谨慎自守。所以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基督既在肉身受苦。第二呢，凡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第三，往日那种过日的方法已经怎么样？已经够了。第四，什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说传道的人最好，讲道怎么讲？重点没讲，就是弟兄姐妹要有受苦的心智，这个没讲。我们可以讲万物的结局近了，不要跟外邦人一样，对不对？不要荒宴醉酒，哎，基督为我们受苦，哎，我们通通都讲了，就是没讲什么受苦的心智。这其实不需要人家讲给我们听，只是我们平常不这么去读。你一天读一张圣经，早上起来迷迷糊糊刷了牙，赶快呼念过去了，上次走了，没有用的。其实答案都在里面，跟我们是100%的切身，这是一个诀窍。第六节啊，这个其实是讲到前面的东西了。你看第十九节，第三章第十九节，他借着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啊，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嘛。这个叫做后来他又讲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你把这句话单拿出来的话，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解释的。但他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的分段分章通通是后来才分的。其实这些话 在这么近的距离之内，往往他都是用不一样的话来形容同样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所谓这灵程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这个传道很可能是一个 proclaim 的意思，宣告的意思，而并不是说我现在传道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得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意思了。但这整段的意思不是在给我们解明那一些的事儿，那些的事儿跟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重要的重点是什么？这个受苦的作为兵器，对不对？那这个到第七节这里算是一个段落，你再往前看的话呢，其实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会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这个基督肉身受苦前面有没有讲啊？二章讲了没有啊？从第二章第二十节他就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们若因行善受苦，意思就是跟刚才所说这个犯罪受责打能忍耐的是一个相对的意思。他主要呢，这个行善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善，如果神的眼中看为善，就跟人的眼中看为善是不一样。神的眼中看为善必须等于是神的旨意，如果善不等于神的旨意就麻烦了。尤其中文这么一翻呢，我们就很不清楚，其实就是行神的 good will， 就是这样子啊。他只是用善来形容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在神看起来是可喜爱的。这个喜爱的尤其是就是跟神的旨意是同一个词啊，这个我们也讲了很多了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其实就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怎么样，我的旨意啊。因为在旧约里面他不用旨意这个词的，旧约里面都用什么诫命啊、律法啊、典章啊、律例啊，旧约里面被翻成旨意只有几个地方，而且都是预言性的。诗篇四十篇第七节，我来了是要照你的什么旨意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神定义把它压上，这个定义底下两个小字叫做神什么喜悦，将它压上。旧约里面没有所谓神的旨意，为什么？律法是叫人知罪，神把众人都圈在过犯底下，那个是旧约整个律例法则，要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必须有一个赎罪祭。那个赎罪祭完美的更美的赎罪祭来了才叫做什么？神的旨意。所以新约里面第一个地方神的旨意是在哪里出来的？旨意这两个字哪里出来的？就上次也跟大家讲了，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忽略那个最显而易见的事情，在旧约里面这旨意都是讲到将来的事情，一直到谁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上了山，站在山上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神的旨意一直通行在天上，这个通行在天上的旨意怎么样通行到地上来的呢？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啊？受苦，受苦，这是神旨意的开头。仆人能不能高过主人呢？不能。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个为此是什么意思？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个为此是什么？就是受苦。我们蒙召是为了要受苦，不是为了要享福。这个福音听过没有？为什么彼得传的福音跟我们传的这么不一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行善受苦。这个行善受苦尤其是讲的什么？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所以你说这整段是不是讲一样的东西？讲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这件事，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个跟随他的脚踪是什么样的脚踪啊？受苦的脚踪，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命定的，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好讲的，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么可以问说，哎呀，我想服侍主，说可是我怕受苦，那你就别服侍，你根本不应该问，因为向来就是这样子的。他这个受苦有什么实际的内容呢？第一，他没有犯罪。不犯罪是一种什么受苦？因为你与罪断绝，你罪的兵器在哪里？罪的工具在哪里啊？在肉身嘛。你不听你肉身的话，当然是一种受苦啊。那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也讲，这个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可是，在今天的教导全部给搞模糊了，就是保罗把一切的坏事儿全部算到哪里去啊？肉体上，他并没有所谓的我们得救的灵魂还需要再被炼净， 一切坏的通通叫做从肉体出来的什么邪情私欲啊。第一个不犯罪是肉身受苦，第二个什么口里没有诡诈，你知道不说谎不撒白谎是什么受苦，对不对？被骂不还口绝对什么、啊、夫妻为什么会吵架，不是因为你骂人，而是被骂的那个人会怎么样，他不愿意受苦。这都是这样子的嘛，姐妹看见一件事情她不能不讲，所以你就讲讲看，你讲你丈夫要是能够不还口给他一个奖牌，你要不然你嫁个哑巴，你要是不嫁个哑巴，你不嫁个哑巴你就不要指望你丈夫被骂不还口，被骂不还口绝对是个功夫啊。你为什么被骂不还口？因为什么受苦的性质。好了，第一个受苦不犯罪，第二个受苦口里没有诡诈，第三个受苦被骂不还口，第四个受苦受害不说什么威吓的话。哎，这两个一样不一样？被骂还口跟受害受说威吓的话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威吓的话，我们信主的人还会说威吓的话吗？什么算是威吓的话？老基督徒夫妻吵起架来很好听的，圣经的话都没拿出来做威吓的话，对不对？男人是女人的头，你这样讲，你见主的时候你敢讲吗？我去跟牧师讲，这通通叫做什么？对对对，这通通都是威吓的话。这威吓的话跟以前的不一样，这威吓话有学问的，有功力的，还有圣经的话拿出来吵架呢，真是厉害。你看这个受苦啊，四样里面有三样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跟舌头。所以你不要以为保罗雅各彼得教的都不一样，教的都是一样，口里没有过犯这个人就没过犯。还加上第五样什么？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只将自己交托。你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太太，那你真的是拿他没办法。我跟你讲，你只有自己认了，你跟他吵架吵不起来的。他越交托，他越不说话，你越害怕。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暂时不去管他了，因为他被挂在木头上之后呢，剩下的都是神做的。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监督了。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话。可是就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个肉身受苦来讲呢，有五样，会不会背了？第一个是什么？他并没有犯罪。第二是什么？口里没有诡诈。第三呢？被骂不还口。第四呢？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第五呢？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你这样就容易背了，你一旦明白你就很容易背了。你说要在肉身受苦需不需要找到很远的地方啊？不需要，底下他马上接着他讲什么？你们做妻子的干什么？对，你不要就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讨论，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你要从前面开始读过来，他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在讲到第四章他又说你们要在肉身受苦，难道跟第三章所说的这个妻子丈夫丈夫妻子没关系吗？百分之百的关系。你夫妻之间怎么样啊？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口中没有诡诈，不犯罪，只将自己交托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夫妻没有问题了。实际上你需不需要去念很多的 counseling 怎么调解夫妻？实在是不需要，这个是最百分之百最重要的。你婚前辅导，婚前辅导怎么辅导？你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
都不结了，
对不对？这个心智是什么？对不对？你前面讲嘛，这讲得好好的，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难理解？他一直写在这里，写了两千年，我们就是没有停下来好好的去看。
可是你要这样传福音的话，估计全都吓跑了。
你有没有试试看？这样传出来的福音很好啊。
这如果两个人都这样做的话，那
还
是很有
福气的。这个真的就是福音啊！福音是基督的榜样，福音是好消息。这句话本身是第几章第几节？你从来没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福音是好消息。福音不是一个消息，人家这样做，我们就 hearsay。你福音传的完全，圣灵动工，彼得站起来传福音，他不是那些人听得很合理，他是那些人听得扎心，就问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彼得是当着他们的面就被挨打被关了，那基督徒是绝对没好下场的，在当时来讲照样大批的基督徒信主。我们从来没试过， 我们从来没这样试过，你去试试这样去传，你别怕，越是传一个全备的福音，弟兄姐妹得救，那真是得救的很好，没有敢离婚的。为什么？他知道了，他知道这是榜样，这是命定的。不要去跟他讲很多世界上的道理，讲得很有道理啊，为什么基督徒要相爱，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啊。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败坏的，一切都是罪恶，我们在罪恶里面活，对不对？根本不知道在往哪里去，在黑暗里面走，我们是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讲了半天，最高尚的动机里面都充满了自私，没有一个人敢回你一句话的。神要审判这件事情，我们本来是神所造的，我们本来是应当是灭亡的，但是神现在给我们一个什么悔改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是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其实是一句怎么样威吓的话。你说人家不会信，他不会因我的话信，可是当你传这样的福音的时候，圣灵一动工，一个都躲不掉。不需要信主之后再去慢慢的造就大家，信主之后大家没有这种卑鄙问题，怎么我信主了还有这种事情临到我，哎呦，那你就应该惭愧，因为你肯定你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把事情讲清楚。你就试试看传一个全备的福音，可是你自己最好有受苦的心智，从家里面开始受苦。当然你说到底传什么，这都是圣经有榜样的。你愿不愿意坐下来一个很好的题目，怎么传福音，你去教主日学，你教这个题目，你把每一个使徒所传的福音分析出来，他们到底传什么，你照着去传。只是我们不这样想了。你说我不会传福音，我不会传福音，但是使徒行传里面就多少篇道，你别怕人家不听嘛，你先讲了再说，不听正好，不听还会得救，表示圣灵真的动工。因为我们如果心里面认定人得救不是靠我讲的，不是靠他理智的转向，而是什么，他觉得扎心，他觉得神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那个事情跟你讲的逻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你必须要高举，所谓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本身里面百分之百带着受过的成分。你固然可以讲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你固然可以这样讲，可是同时你也千万不要给人家一个错误的印象，信主就是享福。说到什么程度以及福音的主体是什么，不要忘记。就我们今天背了两小段啊，一个就是应该从第二章二十一节开始，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此是为什么，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叫做心。给你们是为了什么，当然也是爱你，给你们是为了叫你们。就你为什么用圣经的话讲是最清楚，你是三个字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给你们，给你们什么榜样，给你们榜样干什么，叫你们跟着他的脚踪。他的脚踪是什么，我们刚才背过五样，对不对，后面先不背没关系。第一个，他并没有犯罪，第二个，没有诡诈，第三，第四呢，说还不说威吓的话，第五呢，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然后你就可以跳到第四章了，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受苦的心智作为什么，刚才是讲榜样，现在讲什么，兵器。所以你看，你说他真的就讲一样的事情吗，不是，他同样一个事情他四方八面跟你讲，按照他的榜样型，跟随他的脚踪型，跟这个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这是两个题目，虽然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你们在肉身怎么样受苦的，就已经以罪断绝，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两个原因了，对不对？第三个原因呢，因为你们从前都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好，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有几个随从啊，要么你随从谁啊，基督的榜样，基督的脚踪，要么你随从什么，外邦人的心意。对啊，讲的对不对，讲的非常好。这个东西需不需要念神学院，不需要。彼得前书是非常非常好的，你一定在什么地方先停下来，就他讲所以，你就先停下来，把所以以前的先读好， 第一章第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好像信主蛮好的，没什么约束，自由的很，对不对？他怎么什么叫做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那你就把前面十二节先给他读通了。前面十二节你给他读通了之后，他下的结论是什么？那你那个时候你再一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什么叫做约束你们的心？整个到后来是受苦的什么心智，在这个受苦的心智之前，他要我们干什么？约束你们的心，或者束上你们的心中的腰啊，谨慎自守，然后干什么？专心干什么？专心盼望。哎，他不是专心做好基督徒啊，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跟你讲了，现在的信徒啊，真的是有相当高的比率，他从来不想这个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跟他讲，他觉得很好笑啊。他从来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再来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真的不想的。这全部都是教会的教导里面出了问题。为什么出了问题？因为我们不照圣经的教导，教导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什么意思？他怎么讲你怎么讲，这讲不完的。我们今天已经讲了好几篇道了，这不管是谁去讲，你不可能讲坏的吧，对不对？他的大纲都给你写好了，他内容都给你表明了，你稍微发挥一下就好了嘛。那前面这个所以之前他到底说了什么呢？这我没有再一查，又是一个小时下去了。要注意所以之前的那个段落，你就是巴不得你的小孩能够看见你多辛苦，你巴不得你小孩看见说你上班其实都是为了他一样的嘛。上帝是把他整个的心意写给我们，你写给我们，你一明白，你自然这个所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但这个所以是讲到我们行为上的所以了。前面从第一节开始一直讲到第十二节，是讲到天上的事情。你回去看，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我们上次讲的是天使，对不对？如果天使传给我们的话是确定的，那些怎么样的人呢？还记不记得？第一是干犯，第二个是悖逆。凡干犯悖逆的，也都受了当得的报应。如果借天使所传的都这么重要的话，那我们今天是谁传给我们了？在末世借着他的什么儿子小于我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这里也是一样，你回头去看第十二节说什么，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然后他说所以，那这事是什么事？你愿意去明白吗？这事到底是什么事啊？当然是第十节所讲的，论到这什么救恩。这个救恩它从几个方面来讲，对一个比较认真的慕道友，你可以从这几方面去入手。第一，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这个是救恩。他给你讲好了什么是救恩，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这个话讲得太好了，他不说你就讲不出来啊。论到这救恩，你自己能想出来下一句话说怎么说？想不出来的。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这个和我们上次查的希伯来书是不是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神从前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大卫啊，撒母耳，摩西啊，亚伯拉罕呢，是先知，他们详细寻求考察。考察什么？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话啊，因为他把旧约到底怎么写的讲给我们听了。那不只是眼睛一闭，神给他说话，他记下来，好像个 computer 一样。不是，那些是神塑造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有先知的职分，哎，他们要详细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怎么样。又说到什么？受苦难。这个救恩是什么？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救恩还有哪一些的要项呢？是借着从前的众先知已经考察的记下来。还有呢？ 是在指着是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这都是重点啊。这个叫做他们得了启示。前面讲众先知详细考察心里预心里基督的灵，后面叫做什么？他们得了启示，他们知道所传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谁啊？那当然是为了 Raymond。亚伯拉罕事先预先考察心里基督的灵，记下来。当他跟他的儿子讲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他那句话其实是对谁讲的？不只是对以撒讲的，对你讲，对我讲，哎，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这个福音他就开始说了，前面讲救恩，现在讲福音，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是谁啊？这讲的是谁？使徒，包括彼得他自己。彼得靠什么东西传啊？靠天上的圣灵传这个救恩，传这个从前众先知预先考察的，传神给他们的启示的，这全部都合在一起，而且是靠着圣灵传这个福音给你们，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干什么？将这些事报给你们。这些事的内容你在传道的时候可以从前面讲的这诸方面读明白了，你敢不敢拿掉一句话？可不可以拿掉一句话？一个都不能拿掉。然后还加上一句，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们得救不单是得救的时候是天上的欢喜快乐，你知道我们所过的一生，亚伯拉罕众先知一切天上的使者主自己圣灵通通在查看。查看什么？佩尔兰有个需要你们怎么办？ CCC 有个需要你们怎么办？有个弟兄有需要你怎么办？这些人要灭亡了你们怎么办？全部都在详细查看这些事情。这么恐怖啊，这么严重啊。我们光在这边做基督徒，这个礼拜天来聚会，这个十一奉献算很好的，我们就只想到这个东西，他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界。你如果听到这些话，那底下这句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换句话说，主不替你约束你的心，这个心该谁啊？该你了，你自己要决定你面对这个情况你要怎么办。你吃饭睡觉上厕所洗澡，我跟你讲，天使详细查看，因为整个受造之物都在等我们。我们上次讲的受造之物怎么样切盼等候什么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专心盼望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他通通都是讲一样的事情，他就是每一个人讲来讲去都是这些。可是你要仔细的去读下来的话，你绝对不敢随便做个基督徒，你也绝对不敢什么事情说，哎，我等神跟我讲话，等神呼召我，你绝对不敢这样说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再往前面讲，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这个灵魂的救恩他还有话讲，从哪开始的，以及我们这个救恩的人在目前应该会有大致什么样的景况，我们得到救恩有什么样的证据，有什么样的果效，都讲在这里了。然后他开始所以讲到后来，讲到第四章是我们今天所查的一个所以，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根基。没有一个所谓，我读圣经我读到后来没有什么收获，为什么？你没有照着使徒的思想，照着使徒的话，好像一个小孩跟他妈走路一样，他脚放哪你放哪，他怎么说你怎么说，他告诉你怎么思想，怎么明白。一封信，任何一封信就够了，他不可能不改变你的吧。好了，我们今天时间真的是差不多了，可就怕你回家不读啊，你回家又忘了。没有一句话不是讲到我们心里面的。他把这个救恩讲得这么严重，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么严重？我觉得我还很多时间，我觉得我刚信主，我觉得我还预备得很不够。你还敢讲？你预备得不够还敢讲啊？天使都在详细查看。教会很多老基督徒，他说：“哎，我这个人不读圣经的，他真的敢讲哦？不行的啊，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老彼得要写信给我们。你再看前面，你别说他这个问安的话，好，现在彼得要写信给人，第一个他怎么称呼自己，第二个他怎么称呼我们？耶稣基督的什么使徒？ 如果是使徒，他一定这样写；如果不是使徒，他没有一个称自己为使徒的，跟现在不一样。犹大不称自己为使徒，希伯来书作者不称自己为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干什么？分散。基督徒分散是什么？命定的。他绝对不是随便用这些字，分散。他知道非常清楚为什么有这个分散，因为当初门徒大受逼迫，然后不断的分散出去，分散出去为了什么？为了福音。分散在什么地方？本都、加拉太、加坡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第一个是分散，第二个是什么？集聚。我们基督徒就是不喜欢这样，我们喜欢集中，喜欢定居，对不对？你看这每一句话都是讲到我们的毛病，这没办法的。我们真的就是喜欢集中，喜欢定居，我们喜欢在一个大教会里面办事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喜欢定居，大家都定居在一个区里面。你就先天给自己制造了一些福音的困难嘛。但是他要我们分散，不要怕分散啊，不要动不动就是教会分裂，分裂教会，这没什么好讲的。分散 OK。 还有呢，寄居，寄居比定居好。这些人除了有这样两个特色之外，他又形容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身份？第一，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第二，借圣灵得成圣洁；第三，哎，在中间有一个动词，不能忘记什么？以致顺服。你没想过吧？我们总认为啊，我们需要顺服主，我们需要顺服主。顺服主是一个结果，哎，顺服主是你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一件自然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个秩序弄反了。第一，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第二，借圣灵得成圣洁；第三，以致顺服；第四，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你怕自己犯罪是吧？来印个名片给自己嘛。你先要去找你的老板算账，或者你要出一口气，就说好，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圣灵得成圣洁，啊，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耶稣基督所洒血的人，现在决定要去跟他的老板吵架。你把自己这里的头衔一念完了，你的气已经消掉了，你不敢了。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哎，有恩惠平安就不是要受苦了。哎，基督徒这个两个是一起的，你不要以为平安就是不受苦，受苦就是不平安。嘟嘟嘟嘟嘟，恩惠就是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对不对？一面为主受苦，一面有受苦的心智，一面在肉身受苦，一面专心盼望等候，一面约束我们的心，一面怎么样啊？恩惠平安一定会给你，你放心好了，那个平安大过你所受的苦，这两个是绝对不相冲突的。好了，这样记得了吗？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干什么？分散在 KD Sugarland 跟 Pearland 定居的人，自己的这些人是怎么样啊？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乖乖，这个行头真大，派头啊！好了，大家回去好好的读圣经，你要尊重神的话，比哪个牧师讲的道都好。不是说其他东西没有这个价值，而是说这个实在是太棒。我们这些念过书的人，你好好的把这个弄出来，你不可能不会讲道，不会传福音。好吧，我们花一点时间祷告好不好？
现在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不但照着你的先见来拣选我们，更照着你的先见和从创世以前的智慧，就把这些话借着使徒，借着众先知留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些话面前实在是感觉到惭愧的无地自容，我们何等盼望那个从今以后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真真正正的写照。这些话听起来这么容易，这么清楚，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这么难？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再回到你的面前，像孩子一样，让我们从心里面相信，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今以后在这个世上度余下光阴的时候，就不再随从啊人的情意，只随从神的旨意，对吧？你的话都讲得这么清楚，真的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
从来没有好好的去听一听。我们也不认为你把一切的答案早就已经预先借着使徒告诉我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多方多面的新约旧约彼得保罗的不断的讲给我们听。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惭愧，求你帮助，让我们不但是听到，而且能够行道。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能把这个照着基督的榜样受苦，你的旨意，你召我们原是叫我们跟随基督，照着他的榜样来受苦，来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在这个世上做你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把你借着彼得所传给我们的话，一遍两遍三遍千遍万遍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这成为我们唯一的思想，我们唯一的思路，让我们对着每一句话，每一句话的顺序，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应许，都说阿们，都说愿这事成就在我的身上。如我们听见，我们就愿意拿一个受苦的心智作为我们从今以后一切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就不再问，我们也不再拣选，我一定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或者是一个不受苦的服侍。主，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所等候的不就是一些愿意在肉身跟随你的榜样又受苦心智的工人吗？主，我们也知道你的心，真的是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凡事都富足的环境，我们真是直到如今没有为你受任何的苦，连被骂都必须要还口。我们心里面，我们口里面仍然是充满了诡诈，就求你再赦免我们，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得以成圣洁，来顺服耶稣基督，来跟随他的教宗行，让我们有一个真真正正的看见，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就是从前众先知啊预先讲明的那些人，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害的人，他在十字架上就看见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而且所有的天使都在查看这些事情，在查看我们的生活，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希望我们愿意谨慎自守，约束我们自己的心，警醒祷告，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的恩。就求你从今以后让我们照着圣经做你的儿女，做你顺命的儿女，效法你的榜样，在世做你的见证人。我们请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教会啊，让从我们的身上让众人以为怪以为稀奇，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生命里真真实实的工作。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灵求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